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给下一代》，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日。法国女教师劳伦斯·乔索姆是一位有着20多年幼教经验的老师，从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自己身体健康，也把法轮功的真善忍的理念融到了日常教学中，在校园里传播着真善忍。去年疫情期间，有的中学也开始邀请劳伦斯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向初中高中的师生们教授法轮功5套功法，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支持。劳伦斯·乔索姆表示，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给下一代。一，练功后奇迹就在那一天发生了。在2003年的时候，劳伦斯被查出体内长了一个直径有8公分大小的硬显微瘤，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手术历时了8个多小时，后来又在重症监护室待了3个月。出院后，在1年的恢复期里，身体一直处于医疗监督状态，虽然可以恢复工作了，但是要时常的去医院复查。手术后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肚子疼、痉挛、腰背时常剧痛等各种不适，加上他所工作的教育系统存在的诸多弊端，和校园里缺失道德教育，校风日下。劳伦斯·乔索姆对此种种感到身心疲惫，任何事情都提不起他的兴趣。他沮丧地感到自己从事了20年的教学生涯将就此结束了，他开始考虑辞职。亲人们对他的状态感到担忧。自2003年的那场大手术后，劳伦斯从未停止过从书本中寻找关于生命意义的答案。后来，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劳伦斯回忆道，其实第一次去练功点时，他并不是很积极，只是好奇地想去那里看看这位朋友到底在做些什么，顺便了解一下什么是气功。奇迹就在那一天发生了。劳伦斯第一次练功时就感觉到，压在自己肩膀的那个沉重的东西被拿掉了，他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轻飘飘的感觉。从那天起，睡眠恢复了，手术引起的剧烈痉挛不见了，肚子和背部不再剧痛了，接下来所有的那些后遗症都一点一点地消失了。重生的喜悦和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妙，不仅让他恢复了体力，思想也不再那么悲观了。当他第一次读转法轮时，就爱不释手。第一遍读时，有一种发现了新世界般的惊喜。第二遍读时，感到了书中有内涵。第三遍再读时，就仔细地对照词汇表里的注解，慢慢地领会法理了。他说，这是唯一一本能时刻指导他日常生活的书。每次阅读，他都有新的理解，他心中所问的问题总是能在阅读中得到答案。同时，他认识到不应该放弃教学工作，应该把真善忍理念分享给自己的学生们。就这样，他开始在自己任教的校园和能联系到的学校里传授着真善忍。二，把真善忍融于教学中。劳伦斯·乔索姆本人是一位幼教老师，在教学中，他经常提到真善忍的理念。他还把这一价值观做成横幅，悬在教室入口大门处的上方 和教室里。因此，每当同学们之间发生冲突时，真善忍的理念就会提醒他们对照自己的行为，于是矛盾和冲突就会很快的化解。孩子们在握手言和时都会说一句真善人好。以2022-2023学年为例，他教会四岁和五岁的儿童阅读李洪志先生的诗篇，特别是红吟三中的更艳。不逐群芳秀争艳，凌寒独自把香散，狂风摧之尽十载，天欲晴，枝雪融开，梅花满庭院。劳伦斯把孩子们个人和小组的朗诵画面拍下来，再放到班里的博客网站上，这样他们的家人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孩子们的朗诵。许多家长都很感动，称赞孩子们能在这个年龄段背诵诗歌，增强记忆力，并感谢李洪志先生写下的这首美丽的诗。这个学年的每周五，学生们还一起学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观看教功录像和世界其他地区儿童们练功的照片。让劳伦斯感动的是，每当自己因生气而讲话语调升高时，总会有一个孩子提醒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劳伦斯还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利用书展的机会举办了两场义务教功活动，还向共同参与的志愿者、家长和学生们展示了学生们的练功情况。三，向初中、高中学生传授法轮功五套功法。劳伦斯所教授的学生中，有一位家长在一所中学任职。疫情期间，学生们长时间戴着口罩，负面情绪较重，很需要一个有效疏解情绪的办法。于是，他们邀请劳伦斯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每两周一次到该校教授功法。该项活动已经持续三年了。2022年年初，全校一共有184名师生在多功能厅内参加了法轮功功法的介绍活动。老师们表示非常感兴趣，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开始学功。有人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也有人向法轮功学员索取了当地练功点的联络方式。去年，在劳伦斯所在地区的另一所中学，也邀请了劳伦斯和法轮功学员前去教功。练功后，大家都感到非常好，于是该中学在2022-2023学年又安排了学生们前去教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人修炼路上二三事》，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年89岁。我因亲身受益，觉得大法太好了，就在中共迫害最疯狂时期，我也坚持修炼，也不忘将大法传给周围有缘的人。一，弘法救人。有个婆婆今年90岁，没文化，不识字，从三年前天天听师父讲法，她看见我高兴地说，师父管我呢，瞧我身体硬朗得很，常年单独生活，不给儿女添负担。现在女儿见她年事已高，坚持接她去，她才去了女儿那里。婆婆年轻时与我同在一块商业区做生意， 但那时我们并不认识。大约四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家商店买电饭煲，正遇上他也在买电饭煲。我与他搭话，攀谈中才知道我们原来是同行，我就抓紧时机给他讲真相。婆婆悟性好，一讲她就很相信，仿佛就在等我给她讲一样。只记得她当时热情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我，像阔别已久的亲人，口里说道：“哎呦，妹妹呀，妹妹呀，原来是你呀。”她回去后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过了一段时间，我与婆婆在街上碰面，她表示很想看师父的书，可又不认识字。她着急地说：“这怎么办呢？”我就告诉她，师父有讲法录音可以听，与看书效果是一样的。婆婆一听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想听。我就买了 MP3 播放器，并请同修录好师父广州讲法录音送给她。她从此天天恭恭敬敬地听。婆婆听了师父讲法后，再见到我就与我交流说：“师父最正了，又不贪官，又不贪财，只为慈悲救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师父了。”他更加敬重师父和大法。有位村官今年快60多岁，老两口都相信大法好。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日子里，他看了大法真相资料，明白了真相。当得知我们是自费印制资料救人时，感佩大法弟子的无私无畏，当即捐助50元资料费，托我转交给了资料点。多年前，这位村官开始看大法书，每次师父新经文我都给他们送去，老两口身体一直都很好。在去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期间，我不忘抓紧救人。一天在街上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他说他们父子都退出了中共组织，我就送他一枚珍贵的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接过，举在手里，向周围民众喊道：“看了看了，共产党要完了，共产党要完了。”我笑着提醒小伙子注意点，他大声说：“不怕，怕啥？”继续大声喊：“共产党要彻底完了。”周围民众都善意地望着他笑。可贵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共早日解体。二，不做有为之事，就做三件事。一个老太太今年70多岁了，为了谋生仍在做生意。她与我是朋友。一天我来到她的商店，她正在包粽子，我就坐下来帮她包了大半天。当包完了，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起身准备赶回家发6点的正念，可是感觉身体动不了了，我就求师父帮我。当我求师父后，我能起身了，但回来后腿疼得难受。我立即回忆师父的法，并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看不见事物的因缘关系，就是这个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存在着哪些因缘关系。一般的修炼者没有那么高的层次，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怕表面上是好事，一做说不定是坏事，所以他就尽量的讲无为，他什么都不做，这样就避免他再造业，因为造了业就得消业，就得吃苦。”我悟道，他包粽子是做生意赚钱的，我放下应该做的三件事而去帮他，这是出于一种人的同情心。修炼人讲的是慈悲，对人生命的永远负责。朋友在人中吃苦，那是他在还业债，我是修炼人，不应该做有为的事。悟道后， 我立即向师父认错，腿马上就不疼了。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再也不做这种有为的事了。每天晚上8点多钟睡觉，午夜12点起来发完正念后，基本上不再睡了，就开始学法。此时学法，头脑非常清醒。我没什么文化，看书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但状态好时能一口气学3讲法。到早晨6点参加全球整点发正念。有时睡魔困扰我，眼皮睁不开，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去睡一会儿吧。我就与他抗争，对他说，你困你去睡觉，我是修炼人，我才不睡呢。这样一次次的排除干扰，经过很多次就扛过来了。我老伴儿走了20多年了，我一直单独生活，生活很简单，买点好洗好煮的便宜蔬菜，每天2顿或者3顿饭填饱肚子就行了，鸡蛋也很少吃。为了抓紧救人，我把不干胶及真相资料还有真相护身符带在身上，出去办事买菜都瞅机会能贴就贴几张，遇有缘人就讲真相发资料。三，小儿子帮我修炼。我小儿子常年在外，前年春他身体不好回家休息，与我一起生活。他开始在家那段时间，我很闹心，我尽量细心照顾他，他也不满意，我心里就不平衡了。一想平白的照顾你，耽误我宝贵的修炼时间，你还不领情，因此时不时就说他一顿，他就与我顶嘴，说些话让我更闹心。后来我转变对儿子的态度，慈悲对他。他有7女，但妻子并不贤淑，加之事业又不顺畅，心里也是不好受的。我就站在他的角度，多多体谅他，慢慢的也不烦心了。小儿子身上流油，总是发出一股油黄味，很难闻，这令我很不自在，甚至感到烦恼。过年前后，因中共病毒疫情，小儿子又隔离在家里，加起来1年多无所事事。他在家白吃白喝，也不做任何家务，都是我各方面照顾他，烧火做饭、洗衣拖地、购买生活用品都是我做的，他也没给我1分钱。我其实没有收入，一点低保，加上孙子逢年过节给一点，但我尽量给他做些荤菜，变换花样让他吃好。最令我难受的是，他还在家里抽烟，一股烟味更是难闻。我多次建议他戒烟，他也不听。开始我就撒花露水来压住这股烟味，压不住还有气味，就再多撒些，可是都不管用。花露水撒多了也很刺鼻，这些怪味都不适合修炼人纯净的身体。我家是2层楼私房，大儿子一家住2楼，我与小儿子住1楼。以前他抽烟，我无奈就自己到天台的隔热层里去学法，冬天又冷，夏天又热，为此我也是吃了不少苦。后来我就求师父，师父，弟子实在闻不得这股烟味，求师父把他身上不好的气味拿掉吧。求师父以后，就真的没有这种怪味道了，他再抽烟也闻不到烟味，都是师父慈悲弟子，给弟子维护修炼的环境。小儿子这样表现，我知道他是来帮我修炼的，我就把他当作好事，只管提高自己的心性。当我提高上来之后，我看到小儿子身上的优点，他一直支持我修炼大法，同修们来我家，他都热情地打招呼。他出生在大法弟子家里，与大法也是有很大缘分的。当我彻底放下人心之后，去年8月份， 他朋友约他到广东打工去了。
今天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重返修炼之路，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心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9日。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从6岁就开始修炼了。小的时候比较精进，爱学法，爱听法，平时爷爷奶奶带我去公园练功，大法给我开智开慧。自己小的时候没上学之前就可以和大人一起通读转法轮了，大部分的字都认识。上学了之后学习一直很好。有一次初中的时候和两个同学并排骑自行车，不小心倒在了地上，差点被摩托车压过去，最后什么事情都没有。我知道都是师父在保护我，我才安全地度过。从高中开始，自己慢慢就脱离了修炼的环境，没人带着我修炼了，慢慢就迷失在常人中了。知道大法好，只是在放寒暑假回家的时候看看转法轮。一，白癜风好了。把我拉回修炼的契机就是我得了白癜风。这是在自己因为各种利益的事情连续失眠了几天之后，我室友发现的。白白的一块很明显，长在脑门正中间，去医院也确诊了，开了吃的药和抹的药，但是反而越来越明显。生病之后和父母关系更糟糕了，他们喜欢强制我做事，让我很不高兴。我心里知道抹这个药并不能让我好。在这之前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我看到了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里面的一切是黑压压的。醒来后我很难过，我知道这个梦的含义，我得修炼了，要不然我就完了。抹药不好使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修炼。开始我对修炼其实是抱着有求之心的，我是希望病好的，即使这样师父还是让我的病好了。我只是听李老师的讲法录音以及练动作，不到2个月的时间白癜风就很浅了，但是后面工作忙了，渐渐的又懈怠了，最后也很少听录音了。但是不修炼了之后，大概1年多之后，又在原来白斑的附近长了2块白斑，沿着眉毛上也长了很长的一条白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神韵广告，我心里有种想重新修炼的感觉。回国后正好是疫情，我又重新修炼。我在油管上找到了同修做的节目，在下面的评论中找到了明慧网，进而我找到了书，看了师父各地讲法。看了师父的讲法，心里很震撼，感觉自己掉队了这么长时间，真是有些遗憾，同时觉得自己不能再掉队了，错过这万古机缘。我明白，师父一直在点化我，不断地给我机会，让我悟到重返修炼的路。现在我的白癜风也很浅很浅了，不仔细瞅看不到，而且我也不再执着这个了。我妈也说我变好看了，之前我有一个眉毛很紧张不能放松，现在是很平坦的。二，身体一身轻。修炼之前和同学一起出去，我走不了几步就累得不行，要歇着，骑自行车也骑不动。修炼之后感觉一身轻，很能走的人都走不过我了，而且以前会痛经，经常肚子疼，这些毛病也是不知不觉就好了。以前吃雪糕或者西瓜肚子都受不了， 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三，戒掉电视瘾。自己以前很能看电视剧、综艺，主要是消磨时间，尤其爱看中国古装剧，可以连续不断的看，有时候还要把小说补上。这些电视剧充斥着现代人的变异思想以及党文化，从高中的假期开始给自己灌了这么多电视剧，自己慢慢的就越来越看重名利情，越来越是个常人了。修炼之后这些都不看了，不看这些东西，思想更清净了。四，懦弱的性格改掉了。从小怕心就很重，对一些老师以及一些长辈有恐惧的感觉，长大后对一些领导以及很强势的同事也是有怕心的，害怕被人嘲笑，自己不能和他们真实的说自己的想法，总要拐弯抹角，而且也不会拒绝别人，实际上很喜欢别人夸我是好人，求名的心很强。重新走入修炼之后，慢慢对这些工作上的利益与名看淡了一些，感觉自己的私心也随之变小了一些，对于领导不那么害怕，自我保护的心也变小了，可以大大方方的沟通，被别人说被别人否定的时候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紧张了，面对事情会更加坦然轻松。五，怨恨心变小了。之前很容易抱怨别人，怨恨父母，怨恨同事，怨恨同学，感觉别人都对不起我，抱着自己的利益不想失去，这样让我的心塞得满满的，活得很苦很累。重新走入修炼后，每当有怨恨的念头上来，我就抵制它，不要它，那些怨恨的物质被师父逐渐消掉了，慢慢的越来越少怨恨冒出来，我的心越来越平和很安静。怨恨心小了之后，我对待别人的态度也改变了，我感觉我和周围人的关系也改善了，一种心里面憋着的劲儿没了。六，看淡了利益纠纷。以前对利益真的看得重，比如请同学吃饭，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心里都不舒服。工作中，别的同事使用了我的劳动成果，但是并没有给我署名，心里也要愤愤不平。公司不给我升职，心里也是上下活动。别人要买房管我借钱，我也会很妒忌不想借。出国帮别人代购或者帮忙快递箱子，其实心里都不乐意。别人许诺了我什么事情没有达到，心里也不高兴。也许没有表现在面上，但是心里较着劲儿，这让我的心很难过。重新修炼之后，这些利益的事情也都看淡了。我发现我自己看淡了之后，好像周围人也看淡了这些事情。七，不再焦虑找不到对象。今年30岁了，前几年对于找对象的问题很焦虑，一是周围的朋友很多都慢慢结婚生子了，自己依然是单身，二是自己也会想以后有个陪伴与依靠。工作场所男生会多一些，受现代变异思想意识的影响，和单位的一些异性接触的时候也比较随意，没有遵守两性之间的礼仪规范。虽然没有性行为，但是从修炼人的角度来说还是超出了界限。重新走入修炼后，我越来越认识到我之前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是受到了现在的社会环境的坏的影响。通过学法，我逐渐地改正自己的行为，归正不好的想法，不断去掉色欲心、妒忌心，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就不那么焦虑了，抱着一个顺其自然的态度，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我也不争。在工作单位和异性沟通的时候，平和正常，不抱其他的目的， 这样我也越来越不被这种焦虑控制了，也没有了以前那种一定要有依靠的执着心。从小得法，大法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扎下了根。这十几年在常人中得到过很多别人羡慕的成绩，也有体面的工作，但是这些都不能让我真正开心。高兴也是很表面的，心里经常是很空虚的。只有大法打开了我的心门，让我有种归属感，有种回家的感觉。在刚刚开始重新修炼的时候，练功常常流泪，泪流满面。我想这也许来自我生命明白的那一面。我感恩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不断地给我机会，不断点悟我。我求师父的时候，师父就会保护我。我稍微做好了一点，师父就鼓励我，让我听到另外空间的音乐声，或者天幕看到一些景色，或者练功状态变好些。我突破了一点，师父也把我的怕心拿掉一些。现在自己的怕心比以前小太多了。叩谢师尊，不断指引我走回修炼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